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生命记第十五章，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或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六年，就要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你的神。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这投生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这投生的若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可以在你城里吃，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他的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生命记第十六章，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酵，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他为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 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
生命记十五章和十六章其实是接续摩西的第三篇的讲论。你从第十二章开始就发觉，哇，好多的细小的事情，摩西一点一点的去教导百姓。而十五章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怎样学会施比受更为有福，怎么学会白白的给予，跟上耶和华释放的大能。所以神在教我们一件事情，打破贫穷的咒诅的方法。所以十五章是学会怎么在恩典当中来给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开始就说七年的末一年，就是最后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的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所以这是指这第七年的豁免年是耶和华的豁免年宣告了，借给外邦人可以向他追讨，这是一个公平的原则。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伸手豁免，这是恩典的原则。所以这段圣经是教导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所谓的福利制度的社会，而是当人进入到耶和华的时间表，进入到神的时间表，在这七年的末一年，他已经向着神，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在这第七年的末一年当中，我们要释放他一切对人的亏欠，释放他一切在财务上的亏欠。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开始去做一个社会福利制度，让人可以白白吃，而并不是，而是向着神的儿女，因为他敬畏神，在他这过去的六年来，他有缺乏的，他把自己卖为奴的，他对人有亏欠的，在这最后的一年，神要在恩典里面完全的释放，给人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这叫做恩典的原则。所以你看第四节到第五节啊，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中间没有穷人了。那怎么可能会没有穷人呢？这个贫富本来就会有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人特别的有赚钱的能力，有人可能在这上面管理不当，造成生活跟财务的缺乏。所以神说在你们当中，神要做一件事，不再有穷人，神要把应许给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借贷许多的国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贫穷，人为什么是缺乏？因为那是从创世纪开始，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他们就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咒诅，所以他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都是因为这样咒诅临到这地，地开始长荆棘，长蒺藜，所以人不能够享受在伊甸园里面安息，领受上帝的祝福和供应的。人必须要凭借着自己的劳力去得饱食物，还要汗流满面。所以神教导我们一个打破这种咒诅的方式，就是给予。我们学会在神的国度里面生活，所以神正在教导这个新的百姓进到迦南美地，是一个人生新的开始，也是预表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国度之前，我们学一下这个国度的生活。神说豁免年已经开始，就是第七年的安息年开始了，第五十年的禧年神说也开始了。所以耶稣在这个殿中会堂开始宣读的时候说，耶和华的禧年宣告已经开始。所以在国度的时代，新约的时代，基督徒要学一件事，怎样让神的国度里面没有穷人，不是说不再有人有贫穷，而是我们要打破咒诅，我们打破贫穷的咒诅，打破劳力的咒诅。什么方式？给予，在恩典里面去给予。所以你看第七节到第十节，当我们愿意去给予的时候，即使是在豁免年快来之前，你也知道你所给予他的是收不回来的，你仍然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去给予，绝对不是咬牙切齿的给予，我忍着心痛我不得不给啊，而是神要叫我们看见我们是在恩典当中给予，我们就可以打破贫穷的咒诅， 打破这种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咒诅。而且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第九节，当我们心里起恶念不给那个需要的人的时候，他若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莫名其妙哈，我没有犯什么罪，只是我忍着心让我的弟兄继续在贫穷的里面，他若求告神，这罪要归于我。神将这件事情不给予跟罪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家人，有时候罪不见得是我们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在神的当中提醒我们，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该做而没有去做，该给予而没有给予，该怜悯而没有怜悯，该饶恕而没有饶恕。不管是在旧约生命记里面提到，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里面都是这么说到，我们若忍着心不给予，我们的罪债，我们所欠的债，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就不得赦免，罪就归于我们。你就发现原来该做的没有做也叫做罪，这就是神国度的运作。所以不要忍着心，我们今天能否给予，真的是神让我们是捐得甘心乐意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要看，的确这个人有缺乏，这个人经营不善，他可能就是不好好工作，甚至他可能遭遇到困难，神就教导我们不要起恶心。即使在豁免年的那一年，我仍然要知道豁免年快来了，我给他我就要不回来了。神说给予，因为这是打破咒诅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脱离咒诅。所以不是为着他，而是为着神的喜悦，也为着我们可以进入到神丰盛应许的循环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想要打破贫穷的咒诅，你想要打破这种好像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要很辛苦的这种的环境的一个地上的荆棘蒺藜这种的咒诅，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的道路，就叫做给予，宣告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开始了。其实耶稣已经宣告神的喜年已经开始了，就开始了。从新约耶稣在会堂宣读这话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能不能进入到这个祝福循环的里面。所以到了第十一节，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求房的弟兄松开手。这就是神要做的。所以马上后面从十二节就开始说到，有一个人他没有办法经营他的财物，所以他不得不把自己卖作奴隶。这里就说，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已经是罪的奴隶了，我们是活在这个压制的世代的当中。但是因为这个人在过去的六年服侍，第七年要让他出去自由了，这个是以色列的条例。但我不是单单让他只是自由的离开，十三节到十五节我还要让他丰富的离开，这是神的做法。神要求我们做主人的第七年让他自由的离开，而且这个离开不是一无所有的离开，是丰富的离开。神特别举在埃及的例子，所以过去埃及你们做了那么多年的奴隶，所以当你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让埃及所有一切的财富该归还给以色列的全部都要如数归还，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同样的，今天神要我们这些做主人的，有能力管理自己财务的，甚至是能够去帮助穷乏的，我还能够去有奴隶在我们家中的，有奴仆在我们家中的，你学会与神的心，神的心意我们来去治理，在第七年释放他自由，而且是让他丰富的离开，这是学会神的心意。但是从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让这个奴隶他不单是享受到雇工与奴仆之间利益之间的关系，我不亏负你，你也不亏负我，我还恩待你，而让这个奴隶学会在恩典里面更愿意跟随这个恩典的主人，让他的耳朵有了一个记号。所以在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说过了哈，在出埃及当中定的第一个律例典章就是在讲到这件，神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告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记讲过，现在生命记再讲一次，我们怎么学会一个恩典的主人，我们不在利益约的当中我们来侍奉，而是我们在恩典里面去侍奉。神就说这个主人要以双倍的工资来聘用 这个愿意以恩典的关系服侍这个主人。前面是讲到我们怎么学会以神的心来去服侍，十六节到十八节是讲到我们怎么以一个恩典的仆人学会去侍奉这位恩典的主。亲爱的家人，生命记在十五章全部都在讲到神与我们之间一个爱的关系。如果你看见弟兄与我们是一个爱的关系，你就不会用公平的原则去对待，你会用恩典的关系去对待，因为神是这样对待我们。所以同样的，当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是一个利益，是一个约的绑定的关系，所以当离开的时候，他们两人彼此不亏欠。但是当仆人愿意以恩典的方式来跟随主人的时候，恩典的主人要加倍的再去恩待他。这就是讲到我们的关系。所以神用我们地上的一个主仆的关系讲到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神很在乎给予，神很在乎释放，神很在乎松开。如果我们学会这个，我们就会打破贫穷的咒诅，我们会打破奴隶，我们生命被罪的辖制，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成为一种钱财的奴仆。神教导我们给予，就会打破这样的一个咒诅。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问你自己，我今天可以祷告一件事，我今天能不能给人恩典，我能不能去明白神给我有恩典。一个享受恩典的人才可以明白十五章在讲什么。如果你不懂得神给予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我们手绝对会抓得住，我怎么给得出去，我自己都不够了。再来，主奴仆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立约的关系，我不欠你，你不欠我，已经很好了，是公平的原则。我还在给你祝福，七年的离开我还给你丰富祝福，这是恩典的原则。而这个奴仆一旦知道这是恩典，他就愿意在恩典里面跟随这位主人，这叫做恩典当中的跟随。都是在讲到我们懂不懂得这位神的心意，他可以跟我们用公平的原则，但他以恩典来对待我们。那你愿不愿意在恩典的原则里面再去跟随他，就要给我们双倍的祝福。这就是十五章所讲的，全部都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就讲到这么多的给神嘛，牛羊群给神，是因为你已经享受恩典了，你就不会可惜啊，你不会可惜啊、要给神那么多，要奉献那么多。到现在还有人在斤斤计较，旧约才讲十分之一，新约没有。这样讲的人，他就是不懂得什么叫做恩典的原则，他只在乎旧约新约，他在乎那个约的绑定，但他不懂得这约的背后有神恩典的期待。所以亲爱的家人，在这第十五章当中，你或许不明白那是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今日你呢？你能够去恩待那些亏欠你的吗？冒犯你的吗？曾经得罪过你的吗？你能够以恩典去对待他？你能够去释放吗？神说禧年已经到了。同样的，我在恩典的原则里面，我能不能去给予，是因为我已经吃到了这位恩典的主所给我的祝福。如果你愿意给予，你会打破贫穷的咒诅，同时你以恩典的原则去跟随这位主，你会得着双倍的恩典。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神不是要求这个主人做他一个做不到的事，神这么约定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神。如果你愿意给予，你今天真的可以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我的耳朵愿意钉上记号，我愿意紧紧跟随你。所以我已经不是一个奴仆在跟随你，我是一个恩典的关系了，我是你的家人了，我所有的一切是你给我了，我们不再是主人奴隶的关系，我们是家人的关系了。所以我所得的牛羊群我都愿意给，白白的舍去，洁净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大家都可以吃，不要吃血倒水一样，我不再可惜这些事情了，神给我的都是丰盛的。而第十六章就教导我们怎么去过节期，这里的节期讲到的也是一个恩典原则的问题。从第十六章开始，神一讲完节期，神就开始接续的几章开始讲权柄。节期讲到三大节期，第一节到第二节先讲逾越节，逾越节就是恩典的节期，救恩的节期。在救恩里面你得着了救恩，在救恩的当中你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第三节到第八节你要吃无酵饼，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可以向神祷告，我可以过一个恩典的原则的生活，我可以在恩典当中跟随神。但请问，在救恩的这个节期的里面，不是只有那一天才要过，不是亚比约那天才要过，而是 在节期里面，我有没有在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我基督徒生命的历程。逾越节是我信主的开始，我受洗的那一天，我就开始在过逾越节。那我吃无酵饼吗？我的生活当中充满着圣洁的要求跟环境吗？借着食物吃无酵饼，提醒我自己，我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第三节到第八节一直提醒我们要到耶和华所立他名为的居所，这就是一个合一的见证。救恩一定跟合一有关，救恩跟圣洁有关。我可以自己在家过就好了。第一个逾越节是在个人自己家里过，但是为什么进入到迦南地以后，逾越节一定要到耶和华所指定的名地方去？为什么你今天一定要到神的殿中，整个神的儿女一起来擘饼用餐？擘饼用餐是合一的概念了。擘饼用餐不是我自己要纪念基督的救恩而已，擘饼用餐也不是说哎，我的生命得洁净，我的疾病得医治而已。擘饼用餐强调的是合一，一个饼擘开了，一个杯分开了，我们都要回到一个饼一个杯一个地方，就是基督的心意里，就是神所设立的教会。我们今天不用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这个地方去合一的来吃耶和华的饼耶和华的杯。那为什么第七节特别要说次日早晨回到你的帐篷里去吃无酵饼六天，第七日守耶和华你神守严肃会，不可做工？什么意思啊？神要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不要活在一个叫做什么旧的恩典的里面，要活在新的恩典里面。所以隔日的早晨一直都在讲隔日隔日，所以你看头一天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给早晨，有没有？不可以留到隔天的早晨。还有再说吃了以后呢，次日早晨回到你帐篷。所以这种来回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逾越节对你而言，神的救恩对你而言，每天是不是都是新的？如果你得着救恩的那个恩典，你感谢神的救恩，感谢神的救赎，感谢神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所想到的永远都是你受洗的那一天。那你还不懂得什么叫做救恩的那个肉是当天吃，一点都不可以留到隔天早上。你现在今天还在享受神的救恩和喜乐，每一天都为着神的救恩而欢呼，每一天都为着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感谢神大能的祝福。另外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讲到第二个节期，其实应该是五旬节，但是为什么这边讲到叫七七节？七七就是一个七是完满，七七就是完满当中的完满的安息。过七七节在安息当中要欢乐，要享受，要让那些城里的立位人，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所立他名为的居所，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七七节的意思就在安息当中我得着安息，同时我也让立位人孤儿寡妇寄居的也同得安息和欢乐。所以五旬节为什么神救恩的降临，圣灵的降临，教会就极大的复兴，在耶路撒冷带来一个大复兴，而这个复兴就串联到世界的各地。神有一个渴望，就是五旬节的祝福是在真理的里面，我们享受丰盛，享受安息当中的安息，而把救恩不断的去传递，这就是七七节。所以你今天有没有在过七七节？就是在过传福音的生活嘛，救恩你得着了，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才有办法过七七节啊，在安息里面把福音不断的广传呢，在真理里面把真理不断的广传呢，我们使那些孤儿寄居的寡妇的立位人都可以同享神在真理里面的丰盛，过一个传福音使人也蒙福的生活。最后一个节期祝棚节，祝棚节就是在神的丰盛里面享受神直到永远。所以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一直都告诉我们，回来赐福享受恩宠，都是一直想到缺乏的人得着供应，这跟十五章一样给予。所以豁免年跟节期是连在一起的，一直过节期又借着豁免年，我们会过喜年。喜年就到了耶稣的时候，他说喜年现在就是喜年，已经在过喜年了。这个喜年就直到千年国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开始要学会神的百姓有能力打破一切贫穷疾病孤单软弱的独立悖逆的咒诅，都是合一欢乐丰盛 不再有穷苦，不再有穷人，在节期的当中经历神极大的丰盛和恩宠。这就是十五章和十六章在恩典里面的循环的生命。但是从第十六章的十八节开始，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我们开始要学会到认识神的权柄。十六章的十八节到是二十二节，他开始在神所设立的各层设立审判官跟官长。对于审判官和官长，就教导他们要公义啦、审判啦、判断啦，啊，这是要好追求公义，在这个地上可以存活啦。所以神开始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手松开和释放，人得着了安息；因为我们过节期，一直要回到指定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神要供应祝福，但是神要这个祝福遍及到全地。神就在全地设立了四个权柄。十六章我们说到的是第一个权柄，审判官和官长。十七章设立了第二个权柄，叫做君王。十八章设立了两个权柄，一个叫祭司，一个叫做先知。所以神要透过这四个权柄来教导我们，我们如何治理这地，使这个地公义。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接下来从十六章开始，十七章、十八章，你会看到这四个权柄，而这四个权柄都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你要抓住这四个权柄，你跟神说：神帮助我，我不单是我能够成为一个百姓，我能够宽容，我可以释放，我可以给予，我能够过节期，把我的家人一直带到神的救恩，把我的家人带到七七节传福音的生活的里面，把我的家人带到祝棚节教会的生活、国度的生活里。我还要做一件事情，我有一个能力，在我的职场，在我的邻里，在我的所属的每一个环境里面，神啊，把这四种权柄的生命加在我的身上。我今天要学会怎么在公义的里面治理我在生活当中你所给予我的一切，在公义的里面使这地能够被洁净，我们也可以在这地上生活。所以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你就一直去祷告：神啊，你教导我什么叫做审判官和官长，什么叫做按着公义的审判判断。你要跟神祷告：主，把公义的生命赐给我，把分辨的能力赐给我。我们今天要做很多的抉择，儿女会有冲突，朋友会有冲突，夫妻之间会有冲突摩擦，教会当中人与人之间会有一些的误会误解。我里面有个审判官和官长的生命，主教导我怎么起来做审断，是在公义的里面，我说出正直的话，我说出有权柄的话，我说出有生命的话，我不是说出分别善恶的话，我不是说出分别知识的话，我乃是说出生命的话，我乃是说出神国度的话。例如十五章向外邦人追讨叫做公平，但是向本国人你要完全的释放，这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分别善恶，什么叫做生命树，我们开始要有一个智慧。所以十六章的后半段教导我们怎么在过一个安息年、豁免年，在教导我们怎么过节期，而十六章的后半段到十七章到十八章乃是教我们起来如何治理。所以你也向神祷告，最后一件事，主啊，帮助我在我的职场，在我的家中，我怎么可以起来治理在我职场上的每一个关系，我怎么去经营我的经济，经营我的财务，以至于我能够可以去给予释放松手，我怎么能够教导我周围的人来过节期，过一个救恩的生活，过一个传福音的生活，过一个教会和国度的生活。三个节期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不是一个小老百姓了，我是要起来做权柄了，我是要起来做审判官和官长，我是要起来做君王了，我是要起来做祭司了，我是要起来做先知了。所以从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这四章就看见，神的心意不单是要叫我们打破咒诅的能力，神的心意还要叫我们起来治理他的家，治理他的全地。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自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自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